好，感谢主，让我们在经过了一天，我们在新的一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每次我们都看到站在台前是很不容易的啊。做主席的时候这种感觉啊，每次你在台下想啊，好像都很简单，就站在那边讲几句话嘛。啊，但是我们有时候上来带领聚会的时候就发现，那么要么就忘记这个啦，要么就忘记那个啦。啊，那忘记分班那是小事，啊，忘记收奉献就是大事了。但是感谢主，神都很愿意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主之后，的确上帝给我们很多机会学习。我想基督徒站在台前的机会，远远的超过那些非信徒。那非信徒他们除非是带领一些大的机构，那或者他本来专职就是做老师之类的，那不然很少有机会能够站在人的面前讲话。那就算是有些公司的总裁呢，他们也没有办法站在这个人的面前来讲一段的话啊，你就可以知道，那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上帝都给他的儿女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们都能够在人的面前来带领聚会，来领唱。来分享，那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四师记的信息。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四师就是一个神兴起的一些民族的英雄，或者是一个政治的领袖，或者这个军事的这个领导。那主要的工作就是带领以色列人那脱离敌人的压制。那么在属灵上呢，其实就是把他们从离开上帝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他们基本上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人归回，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再一次的带来属灵的复兴。那我们也看到四师时代的精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就是四个字：任意而行。那这个任意而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王，他们不要王，他们拒绝王，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其实你不可能没有王的，一定有人在管理你，只是谁在管理你。你拒绝这个王，你可能找了一个更坏的王。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很清楚，没有比神更爱我们的了，没有比主更愿意来来牧养我们的。所以当你拒绝这个大牧者的时候，那你要投靠谁呢？很多时候你投靠自己吗？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败坏的。你投靠世界的神明吗？神明都是虚假的。你让这个情欲来主宰你吗？那个结果是灭亡的。所以因此我们在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清楚上帝爱我们，所以他引导我们，我们不能任意而行，我们一定按照主的真理而行。那今天我要继续的思想特别提到那这个壮大而非缩小。我们主要的要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教会来说，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小的，后来这个小的教会慢慢的上帝的恩典临到，教会就渐渐的壮大。那教会可以壮大到一个地步了之后呢，很多的时候你会看见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壮大呢又变成慢慢的又在缩小了。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壮大，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更重要的，就是怎样使它不缩小。那壮大或许是很艰难的，但是缩小呢其实很快速的。可以想象一个教会建立起来要用很长的时间，5年、10年、15年、20年，我们才到一定的规模。但是我们可以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它可以从很大的规模再重新的萎缩。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能够知道怎样持守让它不萎缩而继续的壮大。那个人也是如此，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之后，神就带领我们渐渐的成长，我们也越来越丰盛，那上帝的恩典已经到我们，所以到了一个很丰富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继续的丰盛的，因为上帝那无限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信徒来到这个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又在萎缩了。所以有时候他的前面的基督徒的日子很好，但后面的基督徒的日子呢就显得失去了那一个动力冲力，那甚至逐渐的萎缩了，那这是可惜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四师那来看这个问题。那今天特别要选的一个四师，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基甸。我们看一看四世纪第六章，那基甸是一个划时代的四师。什么叫做划时代的四师呢？如果你研读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你读了好多的四师的故事。有些四师很简单，几句话就带过去了。我们读过好像俄陀涅，好像以户，好像三家之类的，啊，或者这个底波拉等等。那么来到基甸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个划时代的四师呢？因为之前的四师你注意都讲到他们是成功的，没有讲到他们是失败的。但是来到基甸之后的四师呢，每个四师都讲到他们成功，也讲到他们失败。基甸他的成功，但是也讲失败。以后我们读到的这个耶夫他，他的成功他也失败。还有再来的这个，我们在读到的这一个参孙，也讲到他的成功，他的失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说一个划时代的事实。那我们也知道基甸上帝拣选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缅甸人的手。那你已经很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落入缅甸人的手呢？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所以因此神要再次把他们带回来。那我们在四师的当中，有些四师我们很陌生，但有些四师我们肯定不能忘记的。参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基甸。我想我们很少人没有听过基甸的，对吗？因为他的这一个作为呢，是常常使我们记得的。那我们就来读圣经，我们来读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十一节来读起，我们一起从十一节一直读到读到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十一到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雅比以谢族人耶阿斯的橡树下。耶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杂那里打麦，为要防备缅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到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缅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缅甸人中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这一个人，如击打的一样。”基甸说：“我若在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回将礼物带来奉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好，我们暂时不到这个地方。那关于基甸，我不知道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认识。可能在你的心目中，基甸或许是你的英雄。可能在你的心目中，你认为基甸那的确是一个在当时候的四师当中算是一个伟大的四师，因为毕竟圣经用了三章的篇幅六章、七章跟八章，很完整的来讲基甸的故事。或许今天当你读了基甸的故事之后，你觉得这是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人，那不错，的确基甸是在他的时代里面上帝选用的一个算是伟大的事实。但其实当你思想他的本质的时候，基甸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那说实在，基甸他的本质是一个很弱小的人，很微小的人。你从他讲的话就知道了。首先你看见几件事情，他在哪里的时候上帝遇见他呢？上帝来找他呢？圣经说他在打麦子，对不对？他在哪里打麦子啊？在酒杂里面打麦子。什么叫做酒杂呢？酒杂就是他们这一个压榨酒的酒池，就是他们放很多的葡萄，然后他们用脚去踩搭那些葡萄，葡萄汁就流出来那么他们一定不穿鞋的，在踩搭这个酒渣。你知道为什么不穿鞋吗？因为可以增加一些原料是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葡萄都有它的种子， 所以如果他们串学的话，就会把那种子给打碎打破了，那个种子进到葡萄汁里面就会有苦，所以那个酒就不好了。所以因此他们一定用赤脚器，赤脚器的，因为你的脚怎么样踩大呢，都不能够不会把种子什么给踩碎啊，所以你喝的酒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它的确有点特别的香味啊，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酒渣里面，所以酒渣其实是很窄的一个范围，那几个人就在那里踩大。那按照常理，他打麦子是不应该在酒渣里面，但是为什么在酒渣里面呢？因为酒渣是凹下去的。所以因此当他在那里来打麦子的时候，那是敌人看不到的，所以显示他的害怕。用我们今天更容易明白的，就是你在防空壕里面晒咸泥可能吗？防空壕里面 有太阳吗？没有太阳，你怎么能够晒咸泥呢？晒咸泥应该 在什么出到这个大广场的地方，有太阳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不敢出来？害怕，害怕缅甸人发现他们来就会来攻打他们，所以他就躲在那个地方来打麦子。其实这显示出他其实是很微小的，很软弱的。那么以后再从他讲的话里面，那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他讲什么话？是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时遭遇这一切的事呢？你看他开始产生很多的疑问，他埋怨上帝，你跟我们同在，真的跟我们同在吗？跟我们同在的话，我们怎么会这么凄惨？那他有没有想到真正的原因呢？他没有想，他没有想到是以色列人犯罪，他只想到上帝亏欠他。所以今天这是他代表着很多的信徒都是这样。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我们第一个就是常常什么埋怨上帝，如果你跟我们同在，我怎么会遇到这样呢？我怎么会遇到那样的事情呢？所以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你的问题。那他继续的说了，他说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缅甸人的手里。你看他讲到上帝不负责任，我们的祖先说你有多好多好，但来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发现你根本不好，甚至你丢弃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遭遇。所以这再次显出他的信心是什么？是软弱的，信心是微小的。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基本上他也是一个胆小的人。那怎么知道他是信心小的人呢？除了讲的话，有时候我们得听听我们讲的话，有信心的时候讲的话就有信心，没有信心的时候讲的话就会显得什么？没有信心。所以有时候听听你说的话，生命中的苦毒你讲的话就苦，生命中的甜蜜你讲话什么就甜。所以你看恋爱的人都甜甜蜜蜜的啊，讲的话满口都是蜜，为什么？因为里面是甜的啊。但如果里面是苦的呢，就讲出来是苦的；如果里面是酸的呢，啊，讲就酸溜溜的啊。所以这其实就是你灵性的反射。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听我们讲的话，有时候讲的话里面你会发现到你的信心不够，就讲出不没有信心的话。那所以因此他就埋怨上帝，他没有承认说这是我们的罪，我们不应该，上帝这么恩典这么多，我们竟然离开神。他没有这样子讲，他是讲都是神，都是神。所以外邦人是这样想，我们可以明白，但是这是上帝的儿女怎么能够这样子的想呢？上帝的确已经证明他的奇妙的能力跟作为了，但是他充满了怀疑。就好像我们打开主的话，我们一面读一面怀疑，真的吗？我读的这个圣经里面的神，他在我的生活当中吗？还是这个神只停留在这本圣经里面？就好像你读到耶稣所有的事情，到底耶稣是历史上的耶稣吗？历史上的耶稣是跟福音的耶稣是一致的吗？很多人是怀疑的，很多人相信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在历史上的耶稣是两个不同的人，可能在历史上的耶稣是软弱的，在福音书里面的耶稣是给人怎样把他给吹捧起来的。你是这样的信心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信心的话，当然你的信心就弱小。所以今天很多精神学的教导里面呢，他们为什么会软弱呢？就是因为他们否定了这位历史的耶稣跟福音书的耶稣是一致的。但这就是人的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信心又如何呢？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只是福音书的耶稣，他是历史上的耶稣，而历史上的耶稣跟福音书的耶稣是一致的，这是我们 真信的，上帝的作为在过去几千年都是这样。所以当基甸怀疑的时候，就从他的话语里面显明出来。那接着下来，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继续说，那我告诉你吧，你要我怎么帮你，我要帮你，我要帮你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米甸的人手。所以上帝就对他说，我就是要使用你。那接着下来我们知道那两件事情，他以后就试探什么，他就试验什么，真的是你吗？所以他就首先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个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这个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香树下，就献在使者的面前了。说他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他对主说，这还不够，我要试验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差我来。所以他要求什么？他要求，我们读到，我们跳到第三十三节，那时米甸人、亚麻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在基甸的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跟随他，打发人走遍玛拿西地，玛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这个亚舍人、西布人、西布伦拿弗他人，他们都出来跟他会合。基甸对神说，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但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次日早晨，基甸起来，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碾出满盆的露水来。你看他要求什么？他要羊毛是湿的，然后周围是干的。上帝也照，上帝怜悯他。今天或许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试验上帝啊。如果你要用我，你要让牧师讲一句话还是什么的哈，或者打雷或者下雨之类的哈，他真的打雷下雨的，你又怀疑的，会不会很巧合？那基甸就是这样，他没有羊毛似的，是巧合吧？或者有人捉弄他嘛？因为什么？因为一块羊毛是很容易嘛，只要拿个水倒上去就湿了。所以他现在要更难的，他对上帝说：“你不要生气啊！”他为什么讲你不要生气？他为什么你不要生气？他知道上帝。人会生气的，你不相信不信的这个是最大的，所以你对人不信任是最大的，对人最大的侮辱，对吧？所以有时候你会说，哎，我这样讲你不要生气啊，就是表示你对他开始如果不明白，你就侮辱。所以他对上帝说，好像倒过来，周围都是什么？周围都是湿的，这羊毛是干的。上帝也应允他，但是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信心，他胆怯，他害怕。那不止这样，以后你看见他，上帝就印证了这件事情。照理他应该很高兴的，所以但是他却怎么样？他却召集了32000人，明白？为什么他召集这么多人？因为他相信人多势众，他相信人多，他忘了上帝跟他讲的话。上帝跟他讲话很简单，我跟你的同在，你靠着我的能力去。写出他其实是害怕的，他心中非常的恐惧。他招了32000人，这32000人真的可以吗？行吗？后来上帝给他告诉他说，你就算了，你只要问这些人一个一句话，你们谁害怕的要回家的就回去吧。所以他就真的照说了，叫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谁害怕的是要回去的就回去吧。没有想到他一讲之后，22000人回去了，傻了啊！原来一大堆的什么，一大堆的装腔作势的，一面跟一面怕的。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们的国防部长对我们当兵的说，你们要怕了就可以回家的话，他国防部还有人吗？所以很多的时候，充数而已，人多而已，没有用。虽然还有10000人。神对他说还是太多了，所以你难以想象上帝的心中的数目，跟这个基甸心中的数目差多么远。他要的是32000人，后来上帝经过一轮的试验之后，上帝采取选多少人？300人。其实对上帝来讲，他不用300人，但是上帝是怜悯基甸，他知道基甸如果没有300人呢，他还是会怕的， 所以还是觉得他三百人。我们讲这一些是要告诉你，让我们认识基甸的本质。基甸的本质是没有信心，充满怀疑，本性是软弱的。这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你回到第六章的，刚才我们提到上帝怎么称呼他，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上帝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上帝知道他的本质，但是上帝没有照他的本质称呼他。上帝没有说这个胆小怀疑、充满恐惧害怕的基甸啊，没有。上帝称他大能的勇士。那我们都很明白认同，其实我们跟基甸一样，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所以诗人很诚实，诗人说：“上帝啊，你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尘土。”你就明白什么是尘土。那其实我们是真的在上帝面前是软弱无比的，在上帝的面前没有真正的伟人，没有真正的英雄，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非常软弱的。但是上帝用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因此他称他为大能的勇士，是从上帝的眼光看他，你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那你成为大能勇士的关键在哪里？你跟神怎样？你让神来使用你。你成为大能勇士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就是你让神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用神的能力的时候，你成为大能的勇士。所以这一点方面呢，基甸呢在各方面都是软弱的，但只有一方面是刚强的，就是他愿意让主使用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从小变成壮大？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愿意让主来使用。每一个人如果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就成为大能的勇士。如果我们要自己任意而行，我们是非常的软弱的，我们最多只是躲在酒筐里面、酒闸里面来打麦子，我们连出来都不敢。但是当你肯让主用的时候，那你就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弟兄姐妹，教会怎么样能够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呢？那我们都明白，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元素，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肯让主来使用，让我们的生命给主使用，让我们的才干、金钱、能力、时间给主使用。只要我们肯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就成为大能的勇士。我们跟基督一联合的时候，我们就产生那个能力，所以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被主使用。今天有些人比我们更有才干，今天有些人比我们更有能力，但是他们不愿意让主来使用，他们自己任意而行，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走自己要走的道路，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标。但是我们呢？我们愿意让主来使用吗？先知以赛亚他整个灵性的转变，就是他在圣殿看见什么？耶和华坐在宝座的上面，所以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以后他整个的过程结束的之后，神发出了一个问题是：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那以赛亚说什么？以赛亚说：“主啊，请差遣我。”以赛亚没有说：“差遣他，差遣他，差遣他。”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到别人。我们很多的时候，当神在呼召的时候，我们想别人，让别人来使用。不，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肯。”所以当基甸肯的时候，那上帝就用他，以后上帝也帮助他。他后来怎么打胜这个米甸人的呢？他其实也是害怕，到了最后上帝还是怜悯他，给他跑到什么米甸人的营帐里面，听见有一个人做梦，对吗？梦见一个大麦饼滚进什么他的帐篷里面，然后上帝对他说：“你带着三百个人，到了夜间的时候一个策略，到了一个夜间策略的时候，就打破那个玻璃，我产生很多的声音，然后怎样就把米甸人打败，连最后的战略，神都帮助他。就这样，他最后以三百人怎样打胜这一场战，所以他就把以色列从米甸是很强大的军队的当中把他拯救出来。我们很难想象上帝可以用我们这样微弱的人来成就多大的事情，都可以的。所以你怎么样能够 壮大，让上帝来使用。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让上帝来使用，教会就壮大了。在我服事的过程当中，我经历到的就是，在教会有很多的时候，有些很有才干的人，有些很有才华的人，但是我们不能用他，我们不能用他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肯，他不愿意，他只愿意做一个信徒，那我做礼拜就好了，你也不要来干扰我，我就是做一个好好做一个礼，做一个信徒就好了，我也不愿意付出更多，我还有其他的个人的目的、人生的理想。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在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就缺少了一个贡献，所以他们只是做一个礼拜。但是有些信徒他很乐意给主使用，的确他很软弱，如果比较这个能力的话，按照能力是这个能力很强，这个能力很弱，但是他肯啊，他愿意啊，这个肯跟愿意呢，那我们就能够用他，就是一样的，上帝能够用我们，是因为我们什么？我们肯。有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其实我们是不能的。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谈到一些老师的问题呀、啊，很多人就说啊、哦，我们很多老师怎样讲讲讲讲，然后我就说，其实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嘛？我说问题就是出在，因为很多恩赐的人，有恩赐有能力的，他们不要出来吗？如果他们不要出来的话，谁出来？就是第二个，第恩赐不那么强，能力不那么强的，他们肯的人出来，所以当然他们所做的就不可能跟那些有恩赐有能力的人来什么来相比了。所以有时候我就开玩笑对弟兄姐妹说，说你们要鼓励你们孩子最聪明的奉献给上帝啊，不然以后呢，你不要怪说教会的传道人都是能力不足的，因为你们能力都给了世界了嘛啊，那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出来了，明白吗？有我们比我们更好的人都不要出来，那谁出来？我们出来，我们是基甸，我们肯，我们愿意只给主使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肯，不管你多有才华，你多没有才华，你多有能力，你自认多没有能力，都是一个愿意什么肯求主使用我们。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是如此，所以大家如果照着恩赐才干能力来服事的时候，其实教会是很精彩的，教会呢可以做很多很大的事情的。有一次我在讲道里面常常说，你照着你的能力，如果你是个传福音的人，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当然每个人都要传福音，但有些人传福音的恩赐就特强了，你去传福音。我说有些人是赚钱的人，你就好好的去赚钱啊，你为着天国的缘故赚钱。那我这样讲的一个答案很简单，上帝用我们不同的恩赐才干，所以会赚钱的人赚的钱怎样？你奉献。会传福音的人就是什么？传福音。有一次有一个很会赚钱的弟兄，他来到，他跟我谈，他说牧师啊，我想要奉献自己给主用。我就看看他的恩赐，想想的时候对他说，我说弟兄啊，你还是去赚钱比较好。他就看着我，这个牧师怎么这么不属灵呢？啊，人家要来奉献，赶快抓住他嘛！我就对他说，因为如果我跟你换位的话呢，啊，你来带教会，我去赚钱的话，我会把你的公司给搞破产的，你会把教会给搞散。所以我说，还是回到你原本的位置吧。你有能力，你赚钱的能力很强，但你能够被主用在全职方面的能力比较弱。我说，虽然你很有心智要奉献，我想上帝不会要你在这方面服侍的，你就好好去赚钱吧。所以在座当中可能有些人已经得到答案啊，所以就好好去赚钱吧。但这是真实的，不要轻看。你真正的为主工作，在哪一个岗位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心智，就是能啊，能来被主使用。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上帝拣选我们都不一样，但都是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天国。我们都是为着主的荣耀，为着天国而活，所以大家在教会里面的发展是如此。那你个人也是这样，灵性的进步跟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不肯，你不可能壮大，你肯就壮大。因为当你讲你肯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引导你，你就开始付代价，你开始追求，你开始明白上帝的真理真道，神就大大的在你的工作上赐福给你。基甸的成功就是这样。所以基甸是怎样从小变成大，其实不是他的能力，是他肯给主用。 我们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也看到，上帝的仆人们都只有一个心志，就是他们愿意让主来使用。所以求主一样的帮助我们。那现在的问题不是壮大，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壮大，求主信主的时候追求成长，是壮大了之后我怎么样怎样能够在那里不要让它变成缩小。但很可惜的，基甸他成功了之后他就开始缩小了。为什么开始缩小呢？我们找出他其中的一些的原因。其实我们也知道他后来怎样，他后来的光景是不好的，他后来的情况是恶劣的。但是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我们要怎样子的在这里来得到提醒。好，我们看到八章第八章第二十二节。那基甸后来呢走的，基甸后来的失败呢的原因，好，我们看八章二十二节，这是第一个原因。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斯玛利人，就是戴金耳环的。二十五节，他们说，我们一情愿给你，就铺开一张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的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夜环、夜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所以当基甸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一个很大的失败，他做了一个什么，一个以弗德的神庙，对吗？建了一个神庙，好像以弗德。什么是以弗德？以弗德其实就是那个祭司的外袍，他用祭司外袍的形状制造了一个什么，一个庙，一个祭坛，让人在那里什么敬拜。所以这是他的失败。那什么原因他会到这个地步呢？首先第一，他夺取了上帝的荣耀。你说他在哪里夺取了上帝的荣耀的？你看他说人家要请他做王啊，你来做我们的王啊。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不好？好。很多的时候我刚才说，你里面怎么想你口怎么讲，这是一种情况。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口讲的跟你心想的是相反。所以基甸的这句话是相反。那你说怎么是相反的呢？你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吗？他对大儿子说，你去葡萄园，大儿子说我不去。他对小儿子说，小儿子你去的，小儿子说什么，我去。最后谁去啊？最后是那个他说不去的，什么就去了。好，不去的去跟讲去的不去，哪一个算数啊？行动算数，对不对？不是口讲算数。那在这里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真的吗？他内心的世界真的是这样的吗？那我告诉你，不是的。他内心的世界其实是想要做王的。那你说怎么知道呢？那你看到，你先看七，我们跳到七章十八节，七章十八节。七章十八节就是他们去打战的时候，他喊了一个口号，对吗？什么口号啊？对，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其实他只要讲耶和华的刀就可以了嘛，他为什么要叫那个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其实他已经偷偷的把的名字放在什么，放在里面，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不必，他只要讲耶和华的刀就可以了。很多的时候人夺取神的荣耀是偷偷的啊，我们固然是讲耶和华的刀，不过偷偷的也把基甸这个名字什么塞在这里面， 那让的就贪，就是得到一点的荣耀。有时候人夺取神的荣耀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一点点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或许我们做的确做了很多，但是我们要人家来荣耀我们，要人家来感激我们，要人家来纪念我们，那这些都是内心的一些恶魔，我们要征战的。我们在昨天提到的心中有很多需要征战的这些东西，那基甸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显出他是要荣耀的，他不真的不要荣耀。所以既然他要真的要荣耀的话，他会真的不要做王吗？不是的，他其实内心里面要做王，不过表面上他不敢，他说啊，我不管理你们，其实内心里面是要管他们的。好，那么你再看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拿说，这是两个王，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同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啊。他在问他们说，你们杀的那两个人啊，你们杀的人啊是什么样的？他们回答说，都有好像你个人都有什么王子的样式。哇，这句话好听不好听？好听，受得了受不了？他受得了啊，王的样式，你像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杀那些人，其实他们就像你这样，他们是王。好了，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基甸很喜欢。基甸知道自己，他有一种感觉是，你既然称我是王的样式，就表示我是王。他没有拒绝这个称呼，他就说：“哎，你不要这么说，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他不是这样，他就领受了。所以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只说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他的长子义帖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帖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巴木乃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好，你要了解他的背后的原因是，这两个人他其实是往来的。所以你知道，当古代的社会，君王他们怎么死很重要，就好像一个战士他怎么死很重要。我问你，一个战士如果他死的时候是死在一个微小的兵的手上，他有没有荣耀？没有。他是一个战士，他死在什么？另外一个战士的手中，对不对？所以你看，当这个扫罗死的时候，扫罗死他不要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上，最后他选择怎么样？自杀。他宁可自杀不要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上，这是一种尊荣。所以人怎么死是有什么？有他的原因的。好，这两个人也是这样，他要死在谁的手中啊？他要死在基甸的手中。为什么？因为他们自认，他们既然是王，王就要死在什么？王的手中。所以基甸就怎么样？基甸就起来，圣经说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夺过他们骆驼项上带的叶牙权。所以他把他杀死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好，你既然要我杀你，我就杀你，你要用王的身份来死，我就让你用王的身份来死。背后有这些的原因在其中。我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容易看出来的，但是我把这些点点碎碎的让你告诉你，你读的时候就像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它反映在他的背后的是他整个内心的心态。那么再来呢，就是他夺取这些战利品啊。所以你看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我有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那原来是仇敌以斯玛人都是带金耳坠，所以这是战利品。所以当他把这些战利品拿来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他是那个管理的，他得胜的，他就掌管了这些。所以因此其实整个君王的姿态在他的里面。最后最明显的就是他给他的儿子起了个名字，他儿子叫什么名啊？亚比米勒，记得吗？以后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 就叫他亚比米勒。那么你说亚比米勒什么意思啊？我的父亲是王。亚比米勒是希伯来 Melech， 希伯是王，亚比是 I， 我的 father， my father is king。 如果你的孩子名叫 my father is king， 什么意思啊？ 所以你要有把孩子名叫这样的名字吗？你叫什么名？我爸爸是王。其实他内心世界就是想做王，他内心世界就是要什么？要这个荣耀，而且他是自私，他过着什么王？他过着帝王的生活。什么叫过帝王的生活？他娶很多什么？很多太太，纳很多的妾，对吗？他过着很帝王式的生活，娶了很多老婆啊，这些都在说明一件事情，他其实整个内心的世界到了后面是想做王的。虽然口头说我不要管理你们，就这个原因使他开始缩小，因为他夺取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开始缩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活的目的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改革中信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当你读威斯敏斯特的信条的，特别是孩子的信条的第一条说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我们一生是以他为乐，对吗？荣耀上帝。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要在工作上负责的荣耀上帝？为什么做一个好的丈夫荣耀上帝？为什么做一个好的太太荣耀上帝？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忠于上帝所托付的荣耀上帝？我们一切都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心中快乐，因为神的名得什么？得荣耀。但是当我们缩小的开始的第一步是什么？我们夺取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一个人以我为中心的时候，自义的时候，自我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开始缩小。这就是基甸为什么会软弱的原因了。这是第一个很大的原因。当然第二个原因，他忘记了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的那个使命是什么。你记得这一个当基甸出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记得什么事情吗？他把那个巴利的偶像把他推倒了，记得吗？所以人家要来找他理论，他的爸爸就说什么？你要找他理论，以后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耶路巴利，就是让巴利跟他理论吧。那你如果读圣经来到地后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圣经就不再用基甸了，圣经用什么？耶路巴利。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以后不用基甸了，用耶路巴利呢？以后提到基甸都提到耶路巴利呢？其实就是一次再一次的提醒他们，那这就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除偶像。他是一个除偶像的人，他竟然怎样？造偶像给人来拜。后来他造以弗德，让以弗德什么成为人的网罗，就造了偶像之后，人就去拜那个偶像。拜那个偶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荒，圣经里面提到的荒淫，以后就是整个以色列家成为以色列家的网罗，就是他把他们带到什么拜偶像的地步。今天我们传福音，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脱离迷信，使他们脱离这个捆绑，但是我们又重新把迷信放在他们当中，这就是忘记了我们的使命跟护照。我们要使人得自由，但是我们却把人带来到另外一个捆绑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失败。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失败？因为法利赛人就是他们把人带到那个这个律法的捆绑之下。所以耶稣讲他们说，你们去天涯海角把人带到什么？带来去把人推入地狱里面，成为地狱之使。今天教会很多教会走这样的路线，把迷信带进什么？带进教会里面，制造很多的这些迷信的事情在教会的当中，就好像当年的基甸这样。为什么忘记了使命跟护照？我们也会这样的。如果我们忘记了上帝的使命跟护照，今天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上帝。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传福音、教导真理。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就会慢慢的离开了这个应该教导真理的教会，而变成没有教导真理，教会就变成一个俱乐部，教会变成一个联络所，当然我们就萎缩了。你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啊，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给我活的日子， 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呼召是什么。就当你按照使命跟呼召去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让上帝在你的身上得到荣耀。但是如果你忘记了，你就变成什么，只会在今生追逐这几十年的虚荣、虚浮的荣华。所以很多信徒忘记了他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渐渐的为自己而活，所以就你就开始什么，开始萎缩了。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你不会觉察的，等到你觉察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可能已经滑落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你才会觉醒过来。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上帝怎么用我们，我们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来反复的来思考。这是第二个原因，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跟护照，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忘记。如果你忘记了，当然你就只能够为自己而活。第三个原因是他个人的生命里面呢，他没有对付自己的品格。基甸有很多恶劣的品格，我们刚才提到的，但是他没有对付。那你看见他没有对付，就会显露出来。其中有一个是什么，他欺负同胞，他欺负同胞，他很怕一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因为这个以法莲很大，但是他却对其他的支派产生什么，产生压迫。当你读第六、第七、第八章的时候，你会读到这些。所以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品格是属于恶劣的品格，我们就得对付的。所以保罗曾经提到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基督徒要操练在这一方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一信主了，我们追求灵性了，我们自然一切都会很好。不，有时候你追求灵性，你有些东西可能你没有去对付。今天我就选一样东西来谈，我们生命怎么会萎缩的呢？你可以做到很大，其实我怎么会萎缩的呢？我们过去，你从扫罗的身上可以看见，扫罗好不好啊？其实扫罗是很好的，上帝选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不错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他整个生命会萎缩？他被一样东西捆绑住，就是嫉妒，记得吗？我们在讲。那除了嫉妒以外，我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情况是经常发生在教会里面的，就是什么苦读。我昨天大概提到，可是今天我稍微比较多一点谈到这个苦读。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你看到十三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三十四两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必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你。要谨慎，恐怕有人食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误会。好，这里提到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跟人的关系。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跟什么？跟神的关系。所以跟神的关系跟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是平行的，是一致的。你追求跟人的关系，也要跟追求跟，对不起，十四节是吗？啊，对不起，是十四节。所以十四十五节这里提到追求跟众人和睦是人的关系，追求跟神和睦是神的关系。当你直的关系对的时候，你横的关系也应该什么？也应该对。所以一般上我们如果直的关系好，应该横的关系也是好。很少很少直的关系好跟横的关系是不好的，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就好像当人为主而活的时候，那我们很多的时候你为了行真理，你当然不能妥协，可能跟人的关系就这方面的张力。但是一般上在人性里面，神跟人的关系是和好的。但所以这是我们的看见的。那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为什么呢？恐怕有毒根生出来。这个毒根是什么？ 这个毒根其实就是苦毒。苦毒怎么产生？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是 bitterness， 就是苦毒。苦毒怎么长出来的？苦毒是我们受伤了，受伤了之后呢，你要医治。受伤的医治是什么？受伤的医治就是要面对，然后要宽恕。那比方说，我就讲一句话伤害你。我昨天提到，人会很容易受伤害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形象造的，很敏感，所以受了伤害这是很正常。你不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曾受过伤害的。你想想，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你自认从来没有受过伤害？没有啊，对不对？如果你举手的话，我会检查你的心理有问题。你根本已经死了，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伤害。是有伤害，每个人从小到大，我们的环境背景上都有伤害的。有时候你来到教会里面，教会服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也有伤害的，夫妻之间有伤害也有伤害的。当你受伤的时候怎么办？很多人受伤都没去处理，没有处理的时候他就成为毒根，毒根就长出来。所以这个苦毒在你的心里面，它开始破坏你的灵性，你的灵性一定受亏损，然后它也破坏你的身体。凡是有苦毒的人，人家讲你一句话，你自己重复一百次，人家插你一刀，你自己再插一百次，因为你晚上在重复那句话，他讲我这样啊，他讲我这样，他讲我这样，以后你去跟别人分享，我很生气了，他讲我这样，讲我这样，他才讲一次，你自己讲一百次，所以你就是给自己制造很多很多的什么更大的伤害在你里面，那么当然他就开始影响你的身体，因为你身体受影响。箴言3000年已经说了，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你忧伤，所以你的骨就枯干了。很多年前有个学生他对我很有意见很多年前的事情，你们很难知道这个学生是谁，很难追踪，太久了，所以我才能够讲这个见证。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学校是我的神学的业的课程里面一个学生，他突然间整个态度改变，对我的态度，那我就知道他一定有问题，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后来呢，我就在注意他，凡是我讲什么他就在那里一种抵挡的一种精神，你的脸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你接受不接受我也知道你是在那里抵挡的，所以他就在那里，以后我就试试看，我就讲笑话，他不笑，全班都笑，他不笑，他其实是忍住了。我知道他回去房间一定笑了，他但是因为他跟我有问题嘛，他就，我后来我也不去理他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不去理他，我就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很长的时间，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一直消瘦下去。后来有一次到了最后学习要结束的时候，他自己跑来跟我承认，他说牧师对不起，我对你很我对你有一点意见，我基本上很恨你他很恨我。后来我知道什么原因，原来有一次我在班上的时候找到两个同学的作业是一模一样，我只问了一个问题，谁抄谁，所以他可能就这件事情他可能会觉得我好像有对他有羞辱的意思，所以因此他就对我有这个意见。他后来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但是我一样的，我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我照样是我健康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你可以看见，这苦读有时候你一直在苦读的时候，你虽然跟那个人有意见，不一定是那个人的错，苦读不一定跟那个人有错的，有时候人家言者无心，听者什么有意的。我们已经很谨慎了，我其实做人讲话都很小心很谨慎了，但学生一定有时候我对学生都很不错的，我们学生在讲我没有公开，我有公开过羞辱过学生吗？没有，我对学生也很尊重，把他们看成大人，他们有时候把自己当孩子，我还是把他当大人。那么但是这个学生的问题就是这样，他后来自己个苦读，一直等到他跟我承认的时候，我说很好笑的，我只是针对这件事情问你，我没有指说是谁，我只是问谁抄谁，那你这样子就证明是你抄的了，对不对？你自己陷入出来了。 后来当然他跟我道歉，然后这件事情就化解，影响身体，这是真实的。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会有焦虑，有些人为什么失眠啊，有些人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喜乐，然后憔悴枯萎了，跟心中的苦毒有很大的关系，肯定的。当然生理的原因，我们人年纪大了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的确苦毒会带来这些问题啊。所以那怎么办呢？苦毒还会影响你的失去了上帝的恩典，因为你一有苦毒你很难服侍，你不愿意服侍，可能你对教会很有意见，可能对教会的信徒很有意见。如果你比方说对我很有意见的话，你可能听我讲道吗？你不可能。如果你误会了我，你的苦毒产生是定位我的话，你有办法听我讲道？没有办法的。我一面讲你在后面讲虚伪虚伪虚伪虚伪所以苦毒一定要处理啊，这就是积淀有他的这个性格哈。苦毒怎么处理？苦毒要处理的就是一定要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说，主啊，这句话的确是我受伤害了，不管谁对谁错先，我的确受伤害，你要承认。第二，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给你力量，给你恩典，来使你能够宽恕，你能愿意，你愿意把这别人讲的这句话给什么？给宽恕了。如果的确是他得罪你，你要赦免他，你要宽恕他，你一定要做到。虽然我知道很不容易，宽恕很不容易的，但你一定得靠着主去得胜。所以为什么我们主祷文里面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免了我们的债，就是要给我们力量去免别人的债，虽然宽恕很难。有两个老人家住在老人院里面，你知道老人院啊，你不要以为人老了之后会很温和，老人院照样有那些问题的，打架啦，吵架啦，打架，但是那些还能够动的就打架啊，吵架啦，苦毒啦，嫉妒啦，样样都有的。年轻的时候不对付的性格啊，他不会走掉的，他年老还会追着你，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要趁年轻的时候，有韧性的时候，赶快对付这些软弱的性格，让他能够成熟。两个老人家就在哇，整天就是针锋相对啊，彼此仇恨。后来有一个病倒了，医生来看他，对他说：“你在世上的日子不久了。”好，这个老人家就叫他的另外一个同伴来，对他说：“对不起啦，我过去呢，伤害你啊，跟你很多很多的这些仇恨呢、啊，我们就一笔勾销吧。”哇，对方听了很感动啊，哇，就流泪。这个人讲后就停下来，后就转回来。他说：“但是如果我活过来的话，刚才讲的话就不算数。对，这说明啊，宽恕很不容易。但是弟兄姐妹，你得宽恕，你得靠着主的恩典去宽恕。那为什么要宽恕呢？你要常常想，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请问神为什么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得罪他。请问你得罪神的得罪比较大，还是人得罪你的罪比较大？你就明白了，我们得罪神，因为他是神，所以这个得罪很大，神赦免我们。人怎么在得罪我们，这个罪跟神，我们得罪神相比是很小的。所以耶稣才用那个比喻，一千两银子对十两银子。所以表示什么？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你要求主给你力量，怎样宽恕啊。很多人就在这里就讲了，他都不悔改，我要宽恕他做什么？好像是道理是很对的，他不悔改是他跟神的事情，他没有来跟你承认，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得罪你。就算他得罪你了，他也不愿意承认那是他的事情。但你自己心里面要学会什么？宽恕他，说主啊，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宽恕他。所以当你这样宽恕的时候，你的伤口就会愈合，你就不会苦毒， 你就能够继续的向前。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时候，人都是因为苦读，直到他整个灵性坍塌下来，灵性没有办法再进步，甚至有些人就这样离开了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性格，一个很经常发生的这个苦读的性格，我们要去面对，去针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克服的性格。如果不的话，我们可以从很壮大变成什么？变成缩小。你看扫罗就因为个嫉妒，就使他本来可以坐在位份上面的高位的竟然堕落下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有时候上帝的仆人他的确可以被上帝大大使用，只因为心中的一点点那一个软弱的性格没有对付，结果就成为他的网络。基甸就是如此，他夺取上帝的荣耀，他没有注意到他心中的那一个自意要做王的性情，他没有注意到他的那一个的性生命中的软弱，他没有注意到，结果就影响了他。所以世事时代的特点就是这样，他们任意而行。那你就可以看见基甸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尚且这样，就表示什么？他们随便，他要造一个以弗德，没有人反对他。你们注意到世事的时代是没有人反对的，他要造一个以弗德就造了，他要做什么就做了。为什么？这就是时代的精神，就好像今天后现代的精神就是这样。那后现代的精神就是没有人要什么要讲你了，因为我也不能讲你了，因为没有标准了，因为大家都是可以自由的了。所以后现代有个什么好处呢？好处你怎么穿没有人会管你。好，以前我们很在乎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对吗？我很在乎，哎，你怎么这个场合穿这个衣服？你怎么那个场合穿那个衣服？哎，现在无所谓的了，有穿就好，怎么了？啊，什么场合没有人管了，真的，大家都能够接受了。一个好像在已经没有那种是规范了，好，在生活的习惯是这样，对，道德的习惯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同性恋的人在这个时代能够滋长、能够起来？因为这就是个人任意而行，你不要管我。你不要讲我错，这是我的性向，这是我的喜欢。那甚至他们可以找出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其中一个就是他常常说的，其实我们两个同性的相爱比你们异性更相爱。哇，他用这个做理由，我们两个人的相爱是什么？是比你们更相爱，是你们吵吵闹闹的，我们没有。他用这个做理由，堂而皇之，这就是时代的精神。那你讲他呢，人家就说你不对，你不能讲他，他有这种，他有这什么，他有这一方面的自由。还有当然也包括他来到解经上面，因为时代的精神就影响他们也随便解经了，所以这些人就说约拿单跟大卫呢，他们是同性恋。为什么要满足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好好读圣经。如果他们好好读圣经的话，上帝对约拿单跟大卫的关系用了一句话，他们的爱情胜过什么？妇女的爱情。你读过这句话吗？你读过吗？啊，胜过妇女的爱情。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胜过妇女的爱情呢？很简单，因为同性恋是妇女的爱情。妇就是这个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那因为所有的同性恋，你注意了，都有一个扮演男的角色，一个扮演女的角色，你注意到吗？就是两个男人的话，你会注意到一个是比较扮演女人的角色的，一个扮演男人的角色的。就算两个女人都是很男性化的，但还是有一个扮演什么女人角色，所以他们之间还有嫉妒、有仇恨。如果他们是同性的，这个人就跟另外一个男人讲话，两个男同性，另外一个女，他也会生气的，他会嫉妒的。这就是妇女的爱情。但是约拿单跟大卫不是，他们超过胜过，就表示什么？他们不是同性恋的。 但是人就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今天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壮大，我们肯，但是不要让这些因素使我们变得缩小了。这就是基甸的失败，愿你们不要像基甸这样，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谨慎，常常靠着主在灵性上对付我们自己。好，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得到帮助，借着你的话语得到提醒，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层面来成长。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谢谢。